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主要也还是跟你继续来讲故事。那么在故事进行之前，刘发就跟你先聊聊天，那么讲讲我最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体验感悟，或者是一些意外。那么最近刘发呢，也开始在一个新的工作的环境来尝试，跟之前很不一样，就是在一个餐厅里面上班。那么以前呢，更多呢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比较多时间是对着电脑。那么现在呢，反而是少了很多电脑的使用，因为更多呢都是直接的面对当下的一些任务，然后很多是一些体力上的劳动。那么也有很多跟当下人的一些接触，比如说来餐厅里面吃饭的客人，那么你要跟他们聊几句，然后帮他们服务他们所需要的食物。那么这样的一个体验呢，也是很不一样的。说实话呢，对刘凡来说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当然也有很多事情需要重新的适应。所以啊，其实说起来都是劳动，不管是所谓的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更多的情况下呢，我们都没得说是哪个比哪个就更高级更厉害，其实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在做一些事情，然后呢会去服务到一些不同的人，然后我们呢从我们的劳动当中获得一些报偿，那么持续我们的生活。当然呢，两者如果能够平衡，那是最好的了。那么刘凡现在也还在学习操练，如何呢能够把我呢体力劳动的时间和一些其他需要我自己比较自觉自律呢进行一些脑力劳动的这个过程呢平衡好。当然这个过程也是需要学习节制啦，学习更好的规划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啦等等的。实际上呢，做体力劳动也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你可以少一些呢使用这些电子屏幕，比如说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大脑呢也可以得到一些休息，因为当体力劳动的时候，你更多的是你面对当下的一些任务，然后其实也是需要你各种各样的配合呢。比如说在一个餐厅里面，有一天如果特别忙碌的话，那么你要处理的任务其实是很多呢，这其实也特别需要你作为一个人呢各方面集中的注意力，就比如说你要很晓得哪些桌子他们的需要是哪样啊，然后查菜品还查哪点，然后哪点个上菜了，或者是每个客人他有什么样的需求，然后还需要平衡上菜买单，然后包括要清理桌面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任务。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只有一双手的情况下，这确实也是一个考验，不论是对你呢对事物的判断和记忆力的考验，还是说你对面对不同的一些处境上人的反应上的一种考验。比如说呢，前几天刘凡在很意外的一个情况下呢就很忙碌，然后有一些客人呢就会觉得，哎呀，这个等了那么长的时间还没得到我们的食物，我们已经下单很久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一方面也要考虑哪一些桌子呢客人有一些优先呢他们写好的次序，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考虑说如何来回应客人的一些诉求。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啊，刘凡也觉得没得任何一样工作是容易呢。就像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也晓得其实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无论是什么类型的工作，可能是看起来普通呢，也可能看起来光鲜呢，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让我们工作是为了让我们晓得我们需要劳动来获得一些回馈，然后在工作当中也可以实践神给我们的一些计划和恩典，操练我们的耐心和跟人之间的相处，也常常记得在焦虑和忙碌的时候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祷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听今天的新和故事了。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因为畸形到瞎嘎不需要右展眉毛，所以先命抵制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书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山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特纳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戴德山出生于1832年，是英国著名的基督教学教士，中国内地会现在也叫海外基督使团的创始人。他曾用一句誓言感染了无数人的心灵，他说，我若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只需全部，我若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够中国。他不仅如此说了，更是用他一生实践了这份承诺。本书将戴德山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不论是生命上的改变、写作中的学习、祷告生活的操练、灵命的更新和突破，还有感染呢在主里的爱情和婚姻等等，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有。上回呢，我们讲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二章，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中国的基督教学教历史。里面提到了在1850年啊，对于戴德山来说，他是有些困扰理念。一方面，他清楚的晓得神呼召他去中国；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情窦初开呢，认识了一位美丽的女子。他也希望对方能够跟他一起去中国，但是这样的愿望未能如愿。而且戴德山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多呢，不论是神学训练还是医学方面的一些装备，能够预备他去到中国。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他那好脑一目的妹夫霍地医生正需要一个助手，于是戴德山到了霍尔这个城市来学习医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第三章的内容。第三章的标题叫做《看作典范的两位德国人》。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新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1850年代的霍尔是一个渔港，就在霍尔河畔，下游直接海拔。戴德山乘火车出发，在1851年的5月21号，他19岁生日那一天正式上班。霍地医生的工作间和主家 都在沙勒底街13号，那就是火俄斩杀伊夫苏的集中地。火地一三除了有自己的战术，也是一所医院或属间工厂的外国医生，同时还是医学院的讲师。沙勒底街13号房子像样，前门的围墙扎满了藤蔓。当戴德山这位驻守抵挡的时候，火地医生亲自呢出来开门。在刚刚一道照面呢，戴德山就对这位火地医生产生好感。火地医生站得高大，浑身是劲，而且呢整个人也十分幽默风趣。不久啊，戴德山也发觉，可能这位火地医生啊，也是火俄战场一位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了。火地把戴德山引到饭厅，从那点可以望到花园的一边以及远处的配药室。火地也把戴德山介绍给他的太太，不过这位火地夫人性格倒不像火地医生那般热情和恳切，她相对来说感觉比较严肃和冷淡。火地太太并不多言，只是把戴德山带到早为他安排好的卧室里面。这之后紧接着呢，一天忙碌的工作就开始了。当晚11点，戴德山写信给他的妹妹戴和美说：“妹妹啊，我已经来到我住的新的环境还有工作的地方了，我想我会十分喜欢这里呢。”戴德山倒是也渐渐习惯他的新工作，配药、记账、包括伤口，以及跟火地医生来往接生，以及到医学院去上课。火地医生也指导有加的关心他的学习。他真是一位热心、循循善诱的一位老师，也是一位好的朋友。他还是一个主日学的教员，所以啊，火地医生跟戴德山两位很快便成为了好朋友，也常常在手术室当中一起的祷告。礼拜天，戴德山在朱安德的教会聚会。朱安德的教会和早期的普利茅斯兄弟会的组织比较接近。朱安德本人在英国著名的学府哈罗毕业，曾经是圣公会的执事。朱安德是一位极佳的教师，能深思熟虑，引人深发思考。当戴德山开始在霍尔码头附近传道的时候，教会当中有许多会友也都是戴德山的同工。在当时戴德山做客的这个朱安德教会里面，戴德山的思想和生命都受到一位杰出的传道人布里斯托和穆勒的影响。穆勒是在德国的霍利大学念书时信主的，之前啊，他是一个酗酒说谎的人。他在布里斯托当牧师，教会人数增长得很快。穆勒当时十分在意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很少数的基督徒，包括他自己教会的会友，真实的相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穆勒一直希望向信徒能够证明神是真实的，他是真真切切的垂听每一个信徒的祷告。在当时的英国，一般人因为读了查理·狄更斯的《无独孤儿》，对那些孤儿的不幸遭遇表示极心的同情。穆勒当时就这么想，如果他只靠信心和祷告能够成立及管理一所孤儿院，那么这样必定能够增加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也能够使基督徒和很多非基督徒看到神的信实。于是啊，穆勒就在1836年在布里斯托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在1849年，他又新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一次是设立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的一个自建的老房里。又到了1851年，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多达300多名，而且他的工作还在大大的扩展。而与此同时呢，穆勒仍然多方接济在海外传道的传道人们。他从未公开寻求募捐，他也从未向个人寻求支持，而是不断的依靠以及信赖 那位丰富供应的主。在那时候，那火教会大众，戴德山视察听到穆勒在聚会大众拉度一些戴德姐长的信件。那时候又一个叫做中国学会，且然是中国协会，已经开始发行一些期刊，叫做海外布道杂志。那么在这本杂志上呢，戴德山就经常读到另外一位德国伟人的言行佳绩，他就是德国传教士罗传德。他曾经是郭士烈牧师的同工，在中国学教多年，是很少有呢有着真实实际传教经验的极少数学教士之一。1851年9月份，海外布道杂志宣称罗传德来到了英国，文章还呼吁基督徒要献身到中国去传道，尤其是具备医药知识的学教士。于是就在那个时候，戴德山决定去伦敦拜访罗传德。那个时候，伦敦的黑德公园正在筹办一个盛大的博览会，以簇形的水晶宫为会场，向世界各国展现先进的英国国际产品。同时呢，铁路公司还设有特价的火车票，也鼓励英国各地的人可以前往伦敦博览会。刚好呢，戴德山的妹妹戴赫梅，她生日就在9月20号，戴德山又获得了一个礼拜的假期，因此呢，他的舅父贺志文便为这两位年轻人在伦敦的苏豪区定下了一个旅社，使二人有机会正式到伦敦一行。当他们从皮卡迪利广场走向海德公园时，阳光正照耀在那灿烂辉煌的宫殿上，使人炫目万分。这兄妹二人呢，在展览会场溜达了几个小时之后，然后他们为了庆祝戴赫梅的生日，戴德山就带他到一家高贵的餐厅去享用午餐，大快朵颐。他们以一个菠萝汁为尾菜，当时算得上是极其奢华的享受了。他们又走过人群接踵而至的伦敦市，来到市区的另外一边的英国银行。他们来这边呢，是要拜访皮尔士。皮尔士呢，他是中国学会的秘书长，同时也是股票市场的负责人之一。皮尔士为他们安排了周日到托段维或布鲁杰那兄弟会参加聚会。在那地儿，他们终于见到了罗传德牧师。这位德国学教士定睛望着这位来自80年的蓝眼金发的小个子，说道：“哦，戴小伙，你看我的头发比你的头发颜色深多了，哈哈！但他们还是叫我红毛鬼呢。你这个发色那么浅，相信这些中国人们见到你，必定是吓得逃之夭夭了吧？哎呦，我都能想象，你可能很难叫他们能留下来听你讲话喽。”然而戴德山倒是平静地回到这个玩笑，说道：“虽然是这样，我也能想象有这样的困难，但是这符咒是神给我的。神当然一早也就晓得我那头发和眼睛是什么颜色。”不久之后，罗传德倒是对戴德山有很大的改观，不再认为他不适合到中国去传教，反而十分期待戴德山能够去到中国的那一天。戴德山回到霍尔继续帮助霍的医生工作和学习。霍的医生家这时也增添了一名新成员，所以戴德山需要把房间让出来，搬到住在肯士顿广场的哈纳伊姆家中。那地儿离开霍的医生的手术室和戴德山上课的医学院都很近。哈纳伊姆的丈夫查理是一位摄影师，那么哈纳伊姆呢，则是一个很擅长绘画人像的画家。虽然他们并不富有，但都十分的热心慷慨，而且他们也没得儿女，所以也十分乐意替妹妹来照顾他的儿子戴德山。在霍尔这个小镇， 他们有很多朋友，家里面常常是高朋满座。戴德山在胡恩的时候生活得十分愉快，尤其是他妹妹有八段前来跟他共度周末的时候，更是令他开心不已。但有一件事使他有些不安，当他读到几段有关圣经的经文后，他决定要至少把十分之一的收入拿出来用在神的事工上。但是他的薪金需要用来每个月支付在伊姆哈娜家中住宿的房租和生活费，他应否把这些算在十一奉献上呢？但是如果他从他的总收入中扣去十一奉献，那么他确实也所剩无几了，生活就会拮据很多。经过祷告之后，他还是决定搬到一个较为省钱的地方居住，这样呢，他就可以安心地奉献他收入的十分之一，那么其余的钱也还够应付每月的生活费。城郊不远处有一排工人的房舍，他在那里租了一个楼上的房间。那排房子建在河岸上，那河道被称为格顶汉河。戴德山住的房子是格顶汉台30号，房东是一名叫做志芬的船长，时常不在家里。房东太太是一个基督徒，他把一个房间租给了戴德山。房间不足50平方尺，里面有一张桌子、椅子和床，对着窗户还有一个壁炉，抹得很干净。显然呢，这位太太是定时细心的擦拭呢。戴德山向窗户外望去，他可以看到正在捕鱼的渔夫以及栖身在芦苇当中的水鸟。邻居们也时常把一罐罐搅拌过的牛奶和乳酪制品放在河水当中，让它们冷冻。在冬天的傍晚，他可以享受到志芬家的温暖。又或者，如果他经济许可的话，他也会在壁炉当中增添一些柴，点一把暖烘烘的火。1852年3月22号，戴德山写信告诉他的母亲，他和朱安德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清楚地晓得，神的呼召是要他能够尽早去中国。面对这个大使命，戴德山打算的目标只有两个：燃烧困苦或节省开支。他确实也发现他可以用很少的钱就维持生活，他也发现一种粗磨饼，价钱和面包一样的廉价，但是好吃得多。所以啊，他每天早上就吃磨饼和青鱼，这比牛油更便宜，作为早餐，然后就喝的咖啡一起吞下去。午餐呢是段马铃薯和牛角，还有梅子苹果派，或者是米糕布丁。有时候以青岛代替马铃薯，偶尔呢还有一些鱼。他找到一家小店，在那点呢干奶酪每一半只卖4到6个便士，有些时候的味道还比很多卖到8便士一般的乳酪更加味道好。他又用1便士买一些红叶放在3便士的醋当中，这样呢就有好大一瓶的盐菜了。戴德山姐姐大变化多姿的生活，使他有能力奉献收入的1/10，而他奉献的越多，他自己也越感到快乐。他自己记录道：我每一天都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快乐，我每天都能够愉快地经验神与我同在，我的神是光明神户真真实实地在我身边呢。我生活所有的一切难做呢，就是花心喜乐地侍奉他。当然，戴德山仍然觉得他属灵的肌肉需要更多的锻炼。他想，当我到了中国以后，我将不再有任何人可以依靠，我真正唯一的依靠只有神了。所以我离开英国之前， 一定要感动的学会单单依靠神，单单靠祈求神，借着神来感动人的心，借着神来满足我生活施工里面一切的所需。于是他也开始了与神的进一步关系的建立，甚至可以说是有一连串的属灵事业也站在进行当中了。
我欢喜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已经实在，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致爱中华》这一本书呢第三章的部分，一方面是提到了两位德国宣教士带给戴德山的一些鼓励，一位呢就是穆勒，在他的祷告之下创立了孤儿院，也见证了神是垂听祷告的神，这一点也带给了戴德山特别大的激励。他也觉得自己要去中国宣教的话，也一定要相信神是这一位信实垂听祷告的神。另外一位德国宣教士呢就是罗传德，带得上他自己在各种方面继续的操练，尤其是在祷告上，他一方面在医学上的学习也有很多的进展，另一方面更是操练节制节俭的生活，这都为他将来去中国的宣教做了很重要的预备。那么戴德山还是觉得他需要更多呢操练自己的属灵肌肉，那么具体他会怎么做，又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就下回继续来讲，你要记得来听。
常相伴。